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海看嗨谈，我是嘉伟。那因为上一期呢，那个电影的那期节目啊，用了一个就是特别奇怪的耳机来录制啊，加上那个麦也不是特别适应啊，所以说那期的那个节目的录音啊已经录成屎了，就完全不能听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一期我们还是回归正轨，因为那一期也是一个特别节目嘛，开场曲都换了啊，这一期呢还是回归那个 Fuse 啊，就是我们的正经的啊很经典的开场曲。那我们来开始啊录制这一期的节目啊，是啊，这一期录制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放暑假了，就是除了那个一周之后还有一个小军训啊，当然这个军训就可以完全忽略掉，因为就是在暑假这么一个嗨这么一个高兴的事儿之下呢，就是任何事儿都已经显得不那么烦躁了啊。所以说今天期末考试完了之后，在家休养生息，完了之后要去参加军训啊。但是军训之前呢，还有一个特别颓的事儿，就是说参加一个班里组织系里组织的一个就是叫实习的一个活动啊。最开始说是去污水处理厂实习，但是最后居然变成去啤酒厂实习。我靠，我觉得这个转变有点大呀啊，跟剧本安排的不太一样啊啊。所以说就为什么刚才我会把系和班给混了呢，是因为我们系只有一个班啊，这么特别简单的一个解释啊。所以说那说了很多啊，题外话说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啊。那我们这一期大家听了啊，并不是一期特别节目，因为开场曲刚才说过了，是就是普通节目正常节目的一个开场曲，就 Fuse 啊，那个Whiplash 的那个曲子呢，是在我在推荐一些好歌曲或者是一些好电影的时候，在推荐的一些节目里面会用到的一个开场曲啊。所以说今天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节目，那也是暑假的第一期录制。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前一阵子吧，也不能说前一阵，就是上周前几天啊，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在微博都非常流行的一个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优步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优酷这个事儿啊，是优步啊 ，Uber 这个东西，这个公司做了一个那个，就是相当于滴滴打车，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近些年来在中国很流行嘛，因为所以我觉得滴滴打车是一个山寨，是抄袭的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叫 Uber 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我们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公司为什么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热议的话题，为什么会给某些人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但是又给一些人带来很多的苦恼，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抗议这个事儿啊。所以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说优步这个公司之前呢，我还想先来说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加普及的一个社交软件，一个 app， 就是叫做滴滴打车啊，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个软件会非常火呢，是因为就是尤其是在北京就是这个地儿啊，就是很不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出租车会拒载你啊，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已经跟就是潜在的客户已经联系好了，会去接他们，或者是就是在拉一些自己的熟人、自己的亲戚。就有的时候呢，他会就是你虽然招手了，但是他也不理你，这么个情况发生，所以就让您觉得特别颓嘛，就是特别有火啊，窝火，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就我也不是不给你钱，我也不是那种特别蛮横的那种乘客。就是你都没有拉到我，你怎么知道我的那种就是到底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呢？就是在北京，在前年或者去年这种现象就是特别普遍，尤其是去年，就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如果你要真的提前没有准备没有预约的话，出去打车是特别困难的，无论在哪儿， 就只要在北京的各个街道，无论哪条街道都是特别的麻烦啊，就是得等好长好长时间。反正但是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中或还有今或者今年年初啊，就是那个滴滴打车就非常的流行啊，就是人们都会就是在出门以前先来预约一下，就是我要去哪儿去哪儿，这样呢就是在出租车司机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这个 app， 就是滴滴打车的这个东西，他们会实时响应，就是有这么一个交互式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它的逻辑就是让乘客和司机成为一个就是交互的这么一个个体呢，让我和司机两个人单独来交流，这样会就是更加方便，并不会那种就是像你在就是一个人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情况下去路上打车那么多不确定的因素吧。完了之后呢，这个软件当时在推出应用的时候 app 的时候并没有下载，因为我觉得就是没什么用啊，所以说当时我觉得没什么用，但是很多人已经在用了。之后呢，他在那个微信的钱包里边，可以说是跟微信有一个合作，或者是微信把他一部分的那个股权给收购了。之后呢，就是有一天回从学校周末回家的时候，就是用了一下，就是他的那个速度就在微信里用了一下，就是他接到出租车这个速度之快啊，就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就从那个我先设定了一下我的始末位置嘛，之后他就开始就是给各个出租车发消息，之后差不多真的不到十秒钟，就有一个出租车已经叫做接单吧，完了之后给我打电话，完了之后我就很快的就在楼下，他就过来，完之后我上车走了。就是这个流程，我觉得滴滴打车可以说是处理的很好的，他没有让那种更多的客人就是在发出消息、发出请求之后，有那么过长的时间来等候啊。他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过程吧，可以说优化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软件。这个应用才会在那种北京或者是像上海这种大城市这么的受欢迎，这么的普及，是因为就是本来出租车的这个行业就是不太好，有一些陋习之后呢，就是它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媒介，做了一个出租车以外的一个管理者来怎么说呢，来治理一下这个，来捋顺一下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规定嘛。就是实际上他的给的一个逻辑就是，但只要是乘客需要了，你就可以来就是来服务这个乘客，而不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你想干嘛，完了之后乘客顺路你正好把它捎过去，出租车的逻辑不是这个。所以说滴滴打车包括那个滴滴专车，这个都是相当于是这么一个逻辑来服务那个普通人的啊。所以说刚才提到滴滴专车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节目刚开始提到了优步这么个东西，其实就是滴滴专车的前身，他们非常像啊。那我们下一趴节目里来聊一聊，就是Uber 这个公司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就是可以说是分为了两个很大的极端啊。其中一个极端就是消费者，他们非常认可优步这个公司，认为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利益，因为它的那个价格相比于出租车来说，它的价格可以说是几乎到了出租车的一半或者是一半还往下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很多人有在抗议啊，就是一些出租车司机包括一些出租车的公司就觉得他们是无照的，他们是没有那种行业条款的一些人，就是在干相当于抢他们的饭碗嘛，抢他们的活，所以说这帮人也是极度抗议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没错嘛，就是那我们下一趴节目里来细细的聊一聊这些啊。其实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关于滴滴打车的，说是什么让广播这个行业走向没落的，就是有的人说是电视，就是说你看电视出来了，谁还会听广播呢？就是有看的话，谁还会听呢？对吧？但是呢，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出租车这个行业兴起了，就是所以说出租车行业的兴起呢，带动了交通广播的兴起。就是 你出租车司机肯定得就是知道路况吧，要不然怎么能就是在最最短的路里边挣最多的钱呢？之后也带动了一些文艺广播包括体育广播的这些兴起，因为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他们需要一些消遣，他们需要有可能是一些乐迷，有可能是一些球迷，他们肯定是有的是柳岩的球迷什么之类的，他们肯定是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在出租车上在工作时间的一些消遣。所以说广播这个事儿在90年代末到10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到2012-2013年吧都是一个非常那个繁荣的时候啊，但是这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像滴滴打车这类似的一些软件啊，就是现在出租车已经开始不听广播了，听活儿，就是哪有活儿去哪儿。所以说有的人说打败广播的并不是电视而是滴滴打车，那这就是一个笑话，那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来自便利商店的《我们都是科学家》。最近很喜欢听那种以二逼来标榜自己的，哎呦操，大舌头，以二逼来标榜自己的一些乐队啊，包括一些他们的歌曲。那我们来先听一下这首很二逼的歌。
是谁发明幻想的是哪位科学家？如果你遇到他，请把他带到我的家。亲爱的，我是谁发明感动的是哪位科学家？如果你遇到他，请把他带到我的家。昨天想加个冰的苹果，今天有热爱时的工作，以后每一天都会快乐。我们都是科学家，亲爱的，我是谁？发明勇敢的是哪位科学家？如果你遇到他，请把他带到我的家。昨天想加个冰的苹果，今天用热爱新的工作，以后每一天都会快乐。我们都是科学家，如果你的烦恼不是因为我，失去幻想，我们该如何？如果不能勇敢地面对这结果，如果最美的景色也无法感动我，
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呢是来自便利商店的《我们都是科学家》啊，是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在网络在这个平台上来听一下这个乐队这个团，就是其他的一些歌曲都很好听啊。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下优步这个事儿，就是其实最开始我对于优步这个东西了解的并不多，就是甚至刚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个运动软件，就是来记录你的那个每日行走多少步，跟乐动力这个包括一些东西很像的一个软件，当时我还以为是这个，就可见它对于我的这个印象有多么的浅。之后呢就是有一些同学啊跟我说，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运动的软件，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租车拼车的这么一个软件，就是可以在上面拼车，完了之后价钱非常的低，他当时强调了价钱非常的低啊，就是他当时说 它从一个地儿到另一个地儿，如果要是出租车的话会要六七十块钱，但是它只要了12块钱就到了。就是这个当时我就大跌眼镜嘛，目瞪口呆嘛，就是把会用的成语都用上了，都无以复加的形容了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惊讶，就是为什么会就是这么便宜呢？它会不会亏本啊？就是所以说我当时回去查了一下，也下了一个优步的这么一个软件，所以说当时我就觉着，首先它的那个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它的那个软件的用户体验要比滴滴打车好很多。就是它刚开始，虽然刚开始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注册需要注册，就是但其实注册也并不繁琐，就需要你的用户名、你的手机号、你的密码啊。之后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国产的软件都是可以用，QQ 啊，包括微信这种就是第三方来登录，但是这个不行，这个只能用百度来登录，因为百度是它一个股东。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百度的一些账号，所以说自己注册了一个。完之后觉得它的用户界面还可以，它的但是交互性没有那么强，但是至少还是很简洁很美观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好的，就是它的付款方式太单一了，就是它只能用一个是支付宝，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就只能用这两种方式支付，就是有可能会给一些用户带来不便吧。就是它应该有可以就是跟司机就是面对面用现金交易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渠道，一个方式。之后进入它的用户界面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地图，就是像高德地图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后呢，但是它会定位你的坐标，之后它会在地图上用红色的小车来显示，就是你周围的那些就是优步的一些合作的车。就这个我觉得很有创意啊，就是它可以让你实时的看到你周围的一些就是车辆的情况，来让你选择一下，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要用优步这个软件来就是代步嘛。但是就是很多人在用优步的时候还并没有觉得它就是用户体验很肯定会不会关注这些，因为像我只有像我这种就是肯定不会用这个软件的人才会关注这些就是细枝末节的地方。但是就是更多的人会用优步来就是真真正正的来就是来叫车来用这个，就是来享受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到底有多实惠啊。其实真的很实惠，就是所以说当时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后会比出租车要便宜这么多啊？难道它真的不会亏本吗？就是所以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它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就是管理的这么一个逻辑啊，它是就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美国公民就可以申请到一个 Uber 的这么一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它其实说是职位呢，倒不如说是一个兼职啊，就是你可以相当于它和滴滴打车的那个设计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有的人会呼叫你，反正你可以跟他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你和他司机和乘客成为一条线，之后你单独联系他，完了之后他给你交钱，完了之后你给他送到目的地啊。但是这个价钱是要比美国当地的出租车要便宜一半或者一半还要多一些，就但是这个差价谁来付呢？就是优步这个公司会给就是司机来每单给他就是说来有定额的一些补助啊。就是像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滴滴打车不是也会给那个出租车司机每单2块钱到3块钱的这么一个补助嘛，就是相当于是加价嘛，所以说可以让司机更有那些就是更大的冲动去接更多的单，这样会给优步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啊。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得从两个方面看啊。首先对于乘客来说它无疑是好的，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北京的那个公共交通涨价涨得飞快嘛，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在北京这个地儿工作很多人肯定不是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或者离家相对近的地方上班，可有可能会很绝大部分人都是离家 比较远的，或者就是家住东南六环，完之后上班就在西南五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多啊，占很大的一部分比例。所以说他们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在公共交通上这个投入的一些资金要非常多嘛，因为你想就是上班来回地铁就要7块钱，如果要是圆的就8块钱，完了之后来回就是16块钱，加上你要，如果你要真的住在南五环或者南四环，有地铁就那么1-2条嘛，你肯定还要倒一趟公交车嘛，那1趟2块钱，2趟就是4块钱，所以说你一天，耗费在，怎么说呢，公共交通出行上面这个资金就得要15-16块钱，所以说这个在，相比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一个人来说，这个花费肯定是不能忽略的，非常非常多啊。所以说优步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一个怎么说呢顾虑吧，就是两个人叫一个优步的一个专车，完了把他送到地�儿，有可能一共才要花到30块钱，完了之后或者如果要是拼单的话，就是在住在那一个附近的人，就是均摊这30块钱，有可能每个人连10块钱都花不到。所以说这个对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上班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嘛，而且他们的乘坐的舒适环境也是要比公共交通根本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所以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满足，他们肯定会很拥护这个事儿嘛。而且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就是优步公司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是因为它就是在最开始设计了一个 Uber， 反正还有一个 UberX。 这个 Uber 这个和 UberX 的区别呢，就是你可以在 Uber 上只能叫一些比较高端的车型，就是有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些人就是没有钱来买那些比较高端的车型，他就会就是叫租这个高端的车型，完之后来进行出行，说白了就是要体验一下就是自己没有坐过这辆车的一种舒适度嘛，就是一个满足的这么一个心态啊。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就是即使多花一点钱，但是这个钱还是要比出租车便宜的，即使相对多花一点钱也是很值当的啊。但是 UberX 这个软件呢，就是来提供一些就是很平民化的车，就是单纯为了代步，单纯为了出行，而且还省钱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这个 Uber 这个很人性化的设计在美国也是很受到很大的欢迎啊。所以说也是非常相对于美国而言是非常怎么说呢贴近民生，就是人们很买账的这么一个行为。但是在中国来说呢，就是首先中国的那种福利肯定没有美国那么好，就是如果一个人下岗之后，他的面临的那种生活将会很困难，可以说是不能说举步维艰，但也肯定是就是没有有工作的那么的就是顺心，那么的方便啊。所以说优步这个公司在中国相当于在出租车这个领域里边这个行业内部可以说是抢走了几乎一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乘客，相对于现在来说。所以说现在很多出租车就即使有滴滴打车这个软件，但是他们也就是几乎接不到什么活，就是面临着那种就是交不上份子钱就有可能会失业。所以说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就是抗议的活动，就是所以说不仅在中国嘛，在法国最近不是也有那个新闻，就是说出租车司机在抗议 Uber 的这个专车的这个司机，他们认为他们抢了他们的生意，而且认为他们是没有行业条款、没有准则、没有底线、没有执照的这么一个群体，觉得他们是非法的啊。其实我倒是很比较同意，就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司机的这个观点吧，就是因为就是优步的这个公司就算再完善，就是再牛逼，他也不可能出台一套就是完整的来管理他司机的这个体制。说白了就是你聘用的加引号的聘用的工作人员的司机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他们有可能你虽然你会对他们的那些身份进行核查，但是总有一些漏网之鱼嘛，就是他们的那种 社会关系的层次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公司来说，你肯定是没有能力，也必然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有人际关系、他们的社会背景给调查得非常清楚。这样就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在他们在拉乘客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比如说车祸，比如说他们抢劫乘客的财物甚至就是说 Uber 有一个司机，在印度的 Uber 公司有一个司机，就是在拉一个女乘客的时候把她强奸了啊。就是这个，我真是觉得强奸这个事儿在印度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啊，就是因为印度是一种就是阶层制度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严厉，就是很严格的这么一个国家，就什么首陀罗呀、什么庶民啊、什么王室啊，就很多很多。所以说他们这种就是，但是他们这种强奸的这么个事儿，就是男女极度不平等的这个环境，所以说这个 Uber 公司还是没有考虑到各个文化、各个国家文化的这种背景，从而盲目的来就是扩张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也是非常不理智的一个行为啊。就是在那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中国，就是再说一下，就是那个司机社会地位并不能是包括社会背景吧，就是不能完全调查清楚，这么个事儿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隐患，这样会对乘客的包括一些公司的利益产生很大的损失嘛。就是我觉得这个肯定并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啊。相比于优步而言呢，我更倾向于滴滴打车这个软件，虽然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看好，但是现在我用的很多啊，就是因为至少我觉得滴滴打车它的就是司机，它的备注的司机都是出租车司机嘛，都是有真正公司管理规定的，他们并不是兼职，他们是全职干这个，如果不干这个他们就面临着失业啊。所以但是 Uber 这个的司机呢，他们只是兼职干这个，他们有可能是上班的路上顺便捎上你一趟，但是这个就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就是有可能会产生矛盾嘛，就是比如你在车上跟司机发生了一些矛盾，你找谁，你和谁投诉，就是 Uber 的这个公司他能够管理这些司机已经非常肯定是已经非常吃力了，因为作为一个这么一个公司，他的受聘用的人在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会得到社会各个人的反馈，包括一些司机本身的反馈，就是认为哪哪不合理，哪哪钱的问题包括待遇的问题，包括一些环境的因素，他们肯定会受理这些很繁杂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说他们肯定没有精力的去管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乘客包括对于公司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益的损失啊，所以我觉得并不看好优步在这个公司在中国更大的发展下去，它有可能是一个相对于小众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是一个平台嘛，它只是给司机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并非一个真正的机构来做这个代步，来做拼车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说我觉得它在中国只能是也必须是只是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家住的非常远，完了之后每天上班的那些交通的那个叫什么费用会成为一定的经济压力的这么一群人，我觉得 Uber 是适合他们的。但是相对于单纯是为了想体验，单纯是为了想怎么说呢，他们并不是以省钱为目的，而是因为以省钱这么一个事儿感觉很新鲜为目的的事儿的人，就是我觉得是不适合 Uber 这个软件的。所以说我觉得虽然有人说滴滴打车是抄袭了山寨的 Uber， 但是我觉得他山寨的很好，不是吗？他把那个受众的群体改变了，他并不是为了社会里的一些想做兼职的人服务，他是把社会里的一个主流，在出租行业里的一个主流，就是出租车司机给集结在一起，为他们来谋福利，为他们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滴滴打车虽然有很多的人在黑他嘛，包括滴滴专车，虽然有很多人在黑他们，但是我还是觉得还 OK， 就是还挺好的。完之后所以说今天大概的节目的逻辑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并不太支持就是优步这个公司在中国有太大的发展啊，就是 感觉对于公司而言，包括对于中国的出租车行业，甚至包括更主要的是包括那些乘客，都是一个很大的，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吧。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完之后再说一个题外话，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前几天在微博上传了一个广告，就是叫神州专车这么一个东西，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突然冒出来的。就是他做了一些怎么说呢，广告吧，就是说请了一些社会的名人，就是来分享一下自己怎么说，就是产品的特点，就是安全啊。就是他也看到了，就是一些外国包括中国的一些就是拼车的这种案例，就是出事故的案例，就是他在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不是特别好啊，是因为他找那些名人来代言，首先名人自己并不能证实是他自己想来代言的，还是只是一个像金嗓子喉宝来那个请罗纳尔多吃饭，完了吃完饭说后我们来照个相吧，完了之后最后就用他的那个名义来拍了一个金嗓子喉宝，完了之后也所以说就类似这种事件。就因为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我看海清那张照片，就是作为一个广告，作为一个海报的设计师，你再他妈的再就是审美能力不行，你也不能一个黑色的幕布完了配一个黑色的外套嘛。就是海清的整个左肩右肩啊，在封面上是左肩已经完全变形了，就是让人感觉看得很难受。完之后包括一些就是它的设计的一些标语都感觉很怎么说呢，很奇怪吧。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那九幅图。还有第一个就是吴秀波的那个，就是说怪叔叔啊，怪叔叔应该是这样，但是他打错了一个错别字，怪叔离啊，就特别特别 low 那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营销团队，他的那种营销做成这样，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啊。就是也不知道他是为了炒作，还是单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所以说这个其实这种失误在行业里面真的并不多见啊，所以说也只能当做一个笑话来说了。啊，觉得这个神州租车啊，就是专车啊，就是觉得也不会走太长，也就是昙花一现啊，连昙花都算不上，就是一线啊，就没有活灵活现嘛，就没有活灵光活现了，就是这相当于是我高数考试的一个，就没有活灵光活现了，就是不是特好考的。所以说也是想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就是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租车软件拼车软件虽然在网上这么多，但是大家一定要以理性的行为，以理性的想法来看一下这些东西，就是是不是真的能保证你的利益，同时也能让你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怎么说呢，保证啊，就是一种让你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同时呢也让公司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像这种双赢的结果我认为是最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这一期的节目了。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海康嗨谈。那最后再说一下那个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是大家可以登录到荔枝 FM 来搜索海康嗨谈四个字，记住嗨是 HIGH 嗨这个英文字母的拼写。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登录到朋友圈来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因为每次录完节目了之后呢，我都会把节目上传到朋友圈，大家可以在线收听啊。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听一首美国的一个民谣歌曲啊，来自 Mary Carpenter 的一首歌曲，叫 Why Walk When You Can Fly， 就是当你能飞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走呢？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结束这一期的节目。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海侃嗨谈，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hank you.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trouble, baby.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pain.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trouble, but a whole lot of ground to gain. Why take when you could be giving? Why watch as the world goes by? It's a hard enough life to be living. Why walk when you can fly?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sorrow.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shame.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sorrow and a whole lot of ground to gain. When you spend your whole life wishing, wanting and wondering why, it's a long enough life to be living. Why walk when you can fly?There's a whole lot of cold in this world. There's a whole lot of blame in this world. You've a soul for a compass and a heart for a